那我们就开始先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让我们能够在你的施恩宝座前，借着你给我们的这段时间，我们在你圣灵引导当中来读你的话。求你帮助我们，借着生命记上所记载的，我们所交通思想的，都在你眼前蒙恩。感谢主，我们恭敬把以下时间交托给你，听我们的祷告和仰望，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我们感谢主的恩典。那我们今天要来看啊，《生命记》的第三章，《生命记》的第三章。所以呢，啊，大家可以看一下《生命记》第三章，《生命记》第三章。我们先把经文给读一遍，就我来读好了，因为线上的关系啊，线上的关系，我来读，大家来听哈，看这个荧幕上啊，以后。我们转回向巴山去，巴山王二和他的众民都出来，在以德来与我们交战。耶和华对我说：“不要怕他，因我已将他和他的众民，并他的地都交在你手中。你要带他像从前，啊，带住西实本的亚摩利王西宏一样。”于是耶和华我们的神也将巴山王二和他的众民都交在我们手中，我们杀了他们，没有留下一个。于是那时，啊，我们夺了他所有的城，共有60座，没有一座城不被我们所夺。这为雅尔戈伯的全境，就是巴山第二王的国。这些城都有坚固的高墙，有门有栓，此外还有许多无城墙的乡村，我们将这些都毁灭了，像从前带西实本王西宏一样，把有人烟的各城，连女人带孩子竟都毁灭，唯有一切牲畜和城中的财物都取为自己的猎物。那时我们从巴约旦河东两个亚摩利王的手，将雅嫩谷直到黑门山之地夺过来。这黑门山，西顿人称为西连，亚摩利人称为士尼尔，就是夺了平原的各城，基列全地，巴山全地，直到撒迦和以德来，这都是巴山王二国内的城邑。利犯因人所剩下的只有巴山王二，他的床是铁的，长9轴，宽4轴，都是以人轴为度。现今岂不是在亚门人的拉巴吗？那时我们得了这地，从亚嫩谷边的亚罗而起，我将基列山地的一半，并其中的城邑，都给了流便人和加德人，其余的基列地和巴山全地，就是二王的国，我给了马拿西半支派。雅尔戈伯全地乃是巴山全地，这叫做利犯因人之地。马拿西的儿子雅尔占了雅戈尔伯全境，直到基述人和马加人的交界，就按自己的名称这巴山地为哈威特埃尔，直到今日。我又将基列给了马吉，从基列到雅嫩谷，以谷中为界，直到亚门人交界的亚伯河，我给了流便人和加德人。又将亚拉巴河靠近约旦河之地，从基尼列直到亚拉巴海，就是沿海，并比斯加山根东边之地，都给了他们。那时我吩咐你们说，耶和华你们的神已将这地赐给你们为业，你们所有的勇士都要带着兵器，在你们的弟兄以色列人前面过去，但你们的妻子、孩子、牲畜，我知道你们有许多的牲畜，可以住在我所赐给你们的各城里。等到你们弟兄在约旦河那边也得耶和华你们神所赐给他们的地， 又使他们得享平安，与你们一样，你们才可以回到我所赐给你们为业之地。那时我吩咐约书亚说，你亲眼看见了耶和华你神向这两王所行的，耶和华也必向你所要去的各国那样行。你不要怕他们，因那为你们征战的是耶和华你的神。那时我恳求耶和华说，耶和华啊，你已将你的大力大能显给仆人看，在天上在地下有什么神能向你行事，向你大能的作为呢？求你容我过去看约旦河那边的美地，就是那加美的山地和黎巴嫩。但耶和华因你们的缘故向我发怒，不应允我，对我说，罢了罢了，你不要向我再提这事，你且要上毕斯加山顶去，向东西南北举目观看，因为你必不能过这约旦河，你却要嘱咐约书亚，勉励他，使他壮胆，因为他必在这百姓前面过去，使他们承受你所要观看之地。于是我们住在伯比尔对面的山谷中。第三章呢？第三章我们先把经文读到这边哈，那我们再继续来看哈，我们继续来看。我们来看一下第三章我们很快复习一下。那么呢摩西在这一个生命记的写的时候呢，上次我们有提到，这时候是摩西只剩下一个星期，就一周的生命，所以他在这一个礼拜里面呢讲了三大篇的信息。三大篇的信息，第一章到第四章是讲过去，那么呢然后呢接下来就会讲到现在，再来就讲到将来。它是分成回顾过去，先回顾过去，然后呢再看他们现在所站的位置，然后呢再看将来，再看将来。所以呢我们先来看一到第四章的第四章的43节为止这里那这是第一个，他要数算 过去。那上个礼拜我们已经讲到了，那么呢他们在约旦河东这边的话，经历了最主要的一场大的战役，就是战胜的西实本王西宏，还有一场就是刚才我们所读的巴山王二。那么西实本王西宏跟巴山王二的地呢是连结的，一个在南边，一个在北边。那么当他们灭了南边的这个西宏的以后呢，那么呢他们就往巴山地走上去。那么他们往巴山地上去的时候，那么没想到巴山地上面的这个巴山王二却不愿意他们不给他们经过不给他们经过。所以呢而且呢又出来要在以德来跟他们交战。所以这时候神就跟摩西讲，不要怕因为我已经把他跟他的众民跟他的地都交在你的手中，你要带他像从前带住西实本王的亚摩利王西宏一样。所以呢他们遵守神的吩咐，把这个巴山王二跟他的众民都杀了，把他们的女子，把他们的孩子都杀了，夺了他们所有的城跟他们所有的牲畜。好，那么这一个部分呢我们上次有讲神借着以色列的人的手施行审判是一方面是神在当中公义的彰显，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对以色列的百姓是他们要看见上帝的圣洁或者上帝的公义，所以他们要看见上帝的公义面在哪里 上帝的圣洁在哪里？所有啊阻挡神的，那么呢啊就在神的啊全能当中啊要被毁灭的。所以一方面以色列人啊打败了西宏，一方面打败了巴山王噩。那摩西讲这些的时候，就讲得非常的清楚啊。讲得很清楚的目的，就是要帮助以色列人，让他们知道啊，这不是我们有本事能够胜过的。你看巴山王噩他们在那里，他们是那个身材非常高大的啊，利泛因人啊，身材非常高大。然后呢第五节说，他们都有坚固的高墙，有门有栓，还有许多无城墙的乡村，所以他的城有60座。所以呢以色列人他们在旷野走，那么呢又不是有一个很好的啊这一个像一个国家这样的一个组织一样，那么啊却能够啊以色列这些在旷野的啊旷野的以色列民却能够胜过他们啊。重要的是什么？重要的是啊第22节讲，你不要怕他们，因那为你征战的是耶和华你的神。那为你征战的是耶和华你的神，这才是要紧的啊！以色列人要去清楚的知道，那为你征战的是耶和华你的神啊！要为你征战是耶和华你的神，所以以色列人都要能够看见啊，是神在当中带领百姓为百姓征战的，所以。啊，这边呢，摩西就告诉他们，哦，那么呢，啊，这些很强盛的王，啊，很强盛的百姓，我们都胜了他们。所以这边就特别讲到利发因人所剩下的，啊，是个巴山王噩他的床，哦，床，啊，有长9肘，哦，那么宽呢，啊，宽4肘，那么9肘是多少呢？差不多是将近4公尺，你看我们现在的床才多少啊？我们现在的床没那么大，对不对？我们现在的床的话才啊，以一般的标准的床才六尺，六尺才180公分，那如果你才1.8公尺，还不到2公尺，如果你是那个大的床2公尺长的话，那么呢这个床是2倍大，有4公尺长，那么啊宽呢将近2公尺，所以你就可以知道这一个巴山王噩他的身材是非常高大的，是一个巨人。好，所以摩西一开始就讲啊，要重新回想我们怎么可能胜过这些人，那重要的就是这是上帝的一个作为在当中。好，那么12节开始讲到这些地它怎么分配呢？一个是从啊西宏拿过来的地，一个是从噩拿过来的地。那如果我们能够看地图的话，就很清楚的知道，那么在约旦河东呢，约旦河东啊上方的啊它就分给了马拿西，然后呢啊分给了加德啊分给了啊吕便啊。所以呢如果我们如果有看这一个啊看这个地的话，那么呢我们就可以知道啊就可以。好，你们等我一下，我来把画面分享给大家看。好，这时候大家可以看一下啊，好，看得到画面啊。以色列人啊，从这边，然后呢，在这边绕，这边是西乃半岛，这边是约旦，这边是在这边绕，绕了以后呢，往上走就会经过以东跟摩押，往上走就经过以东跟摩押。那么因为以东人啊，以东跟摩押他要从这些地方过，那么上帝讲得很清楚，你从这些地方过不能去搅扰他们，也不能跟他们征战，因为他们是你们的弟兄。那么过了以东跟摩押，就来到亚摩利人的地方 就是死海的 右上角这边这一块是亚摩利人的地，亚摩利人的地以东摩押，那么过了这个亚嫩河，亚嫩河的北边这边就是巴山王二跟西宏的地。好，所以从这边绕上来，过了以东跟摩押，到了这个亚嫩河，亚嫩河是上方这一块，这一块就是亚摩利人的地。所以巴山王二跟西宏呢，是在这一块跟上方，那这边是亚门，所以以色列人不能碰的人是以东、摩押跟亚门。那这边亚摩利人跟他上方的，上方不在图上，这上方这一块的地，那么呢，就是神就给了，神就给了这个以色列人得胜了，得胜了。好，所以我们先看刚才的那一个部分，刚才的那一个部分。好，好，那我们就继续来看一下这经文上面告诉我们的。所以以色列人得了约旦河东，那如果我们看地图，就是在以东摩押亚门的上方的这一块地，那么呢他就给了流便跟加德，然后呢再来就给马拉西半个支派，所以他就强调了他先基本上来讲，摩西在这边呢，有一点像做了一个例子，做了一个榜样给以色列人看，就是说我们怎么样听上帝的话，可以把这些亚摩利人进行的毁灭，把他们毁灭以后，我们就得他们的地得他们的产业，所以做给他们看。然后呢再把地分给这个以色列十二个支派，所以然后这两个半支派加德跟流便还有马拿西的半个支派呢，两个半支派他们当时跟摩西请求就是留在约旦河东，那么这也记载在民数记，那么摩西呢同意他们留着，因为他们答应也会带着兵器过约旦河，那么等到以色列人在约旦河的西边都得了地了，他们再回到约旦河东边。好，所以第二十一节摩西就讲他同意了以后，同意这两个半支派的话，然后神也同意他们这样做，所以两个半支派他们等于先得了约旦河东边的地，然后呢他们的这个勇士就拿着兵器，那么也到约旦河的西岸来跟其他九个半支派一起来征战，得到地。好，所以二十一节摩西说，那时我吩咐耶稣亚说，你亲眼看见了耶和华你神向这两王所行的，耶和华也必向你所要去的各国照样行，你不要怕他们，因那与你征战的是耶和华你的神。这两节是一个要紧的，当我们在谈到得到我们的产业的时候呢，我们基督徒要知道神已经应许把产业给我们，但是呢我们却需要的去征战得着，征战得着。所以这个是一种观念，跟我们一般人的想法不一样。我们一般人的想法是说，上帝你既然要把应许给我，你就把应许做成，然后呢这块地我就过去了，然后我就拿了这块地，我就舒舒服服的在那边住下来，这是人的想法。但是呢圣经的记载不是这样，不是这样那因为这些人，如果以色列人如果什么都没有做就得到应许之地的话他们这样子得到应许之地的时候，在他们的生命当中 没有留下什么可以纪念的，没有留下什么可以纪念的。意思就是说，他们在这一个得着应许之地上面，没有任何的体会，或者说他们的体会，好像就上帝就恩待他们，就是让他们有这块地，就这样子而已。但是如果他们是经过征战去得着的时候，他们会体会什么？他们会经历什么？他们会经历的是，他们需要面对敌人，他们需要面对自己害怕的心，他们要面对自己在当中惊恐、害怕，然后不安，然后呢，不晓得自己到底在这个征战当中会如何，所以呢，他们需要经历的是在这种担心害怕底下，怎么样去倚靠神，怎么样倚靠神然后可以刚强壮胆，怎么样依靠神然后看到上帝为我们征战得胜。所以这里在教导我们什么？所以这里在教导我们一个很重要的，就是信心的道路整个圣经一直强调一个信心的道路如果信仰不是信心的道路的话，那么信仰我们讲的信仰就会变成很简单的信仰。为什么？因为神只要把应许给我们就好，神只要把以色列人从埃及照样的施大能，让法老不让他走不行。那上帝如果同样的方式对待迦南人可以用天上的火把迦南人都烧灭了，然后把以色列人就放进去了。那么如果用这样的方式来做的话，不是上帝做不到，即便做到了，我在说对以色列人来讲，他的经历是什么？这个经历里面没有信心的成分，没有信心的成分。那么信心是什么？所以就要去思想了这边让我们看到的是信心。信心呢，第一个，当我们思想信心的时候，信心是从神的话开始的，信心是从神的话做开始，那么呢，也是用神的话做结束、所以为什么我说这是一个信心的道路？因为它是从神的话做开始神应许亚伯拉罕说你出加勒底的吾尔，我要让你成为大国大名，那么你前往我所召你的应许之地去那我叫你成大国大名，那么呢万国万族都因你得福上帝的话给亚伯拉罕了，这是开始，对不对？然后到神的话成就，这个过程叫做信心的路，信心的路。所以我们基督徒要记得的是，我们是讲因信称义的我们是讲走信心的路。所以当我们跟以色列人神借着以色列人给我们看见，他应许以色列人可以得着迦南地为业，这是上帝的话应许做开端，然后上帝就带领他们出来，那么他们要得到这个地才是这个神的话被满足了。所以有一个开始，有一个结束，这个过程是什么？这叫信心。信心，因为它不是马上实现的，它是需要去走过一段的路这个路，那么经过这个路以后，那么我们走过这一条路，那么呢，那在当中我们就去经历了所以这叫信心之路。所以我们基督徒的信仰讲的是这一条信心的路。所以在这条信心的路上面呢我们看到什么？看到几个重点第一个，那么呢，这些出埃及的人，他们开始学的第一个就是顺服。他们能不能顺服神的话那么如果一个人不能顺服神的话，那么呢，他就显不出他的信心来所以第一个要顺服的。所以以色列人呢一开始没有顺服 没有顺服。那么呢，我们看见信心的路，他们不仅要顺服神的话，一个很要紧的，在过程当中，他们要将自己分别为圣。在过程中，他们要将自己分别为圣，他们不能够再沾染原来在埃及所有的一切啊，跟偶像在一起，一切啊不讨神喜悦的。所以他们不仅要顺服，他们第二个要紧的信心的路，他们要分别为圣。如果没有顺服，没有分别为圣，就不在这一个信心的路上，信心的路上。那顺服跟分别为圣以后呢，第三个他们要去征战，他们要参与在这个征战，征战。所以第三个他们要去征战，去征战。所以啊，如果我们把它综合一下看，整个在旷野，那么他们战胜啊巴山王二跟这个西斯本王西宏的时候，我们就看见了他们一定要相信得过神，然后愿意出去征战，那么他们就可以得胜。所以这三个要紧的，就是信心的道路上，那么跟随这所要紧的。那么这边我们就看见了，那么摩西就是要告诉以色列人，他们一定要把自己分别出来，因为然后呢顺服神，然后呢他们要刚强，要不要怕，要刚强，因为为我们征战的是耶和华你的神。所以如果我们反过来思想的话，我们就可以看到如果我们没有顺服，我们就没有信心，没有顺服就对上帝的话没有信心。如果我们没有分别为圣，我们也是对上帝的话没有信心，没有尊主为圣。如果我们胆怯害怕了，那么呢我们也是一样对神没有信心。所以它是一条它是在 走往应许之地。所以我说我们的信仰是从神的话做开端，也在神的话里面做完成，在完成。所以从神的话做开端，也在神的话里面呢完成。完成就是得着神所给我们的应许，应许。所以我们把这个放到基督徒的身上来的时候，我们就看到什么，我们就看到说我们也是在走这一条信心的路。信心的路是什么？是当耶稣的话临到我们的时候，然后我们就相信他，然后呢跟着他走，跟着他走。所以从他的话开端，然后跟着他走，最后进哪里？进到神的国里，进到神的国里。所以信心之路对以色列人来讲，在旧约就是从埃及出来要进到迦南地，得了迦南地为业。那对我们基督徒来讲也是一样，当我们信靠耶稣，那么把自己分别出来，受洗归入主，那么接下来我们就在走这一条信心的道路，是要跟着耶稣进到神的国里面。所以主耶稣讲到说那么引到灭亡的那个门是宽的，路是大的，去的人很多，走到永生的那一条路门是窄的，路是小的，找着的人也少。所以我有跟弟兄姐妹分享过，那么一条是照着人的意思要走的路，是人喜欢走的路，满足人的路，那这条路是大的是容易走的，是大家想走的。另外一条不是，另外一条路是信心的路，这信心的路是窄的门，是小的路，不容易走。为什么？因为刚才我讲的三个面向，大家可以思想。第一个就是顺服我们要不要顺服上帝的话？我们知道上帝的话以后，我们要不要顺服？ 那么我们人啊会很想顺服，但是我们是不是对上帝的话都顺服，还是我们会挑啊我们啊认同的才顺服，我们喜欢的才顺服，我们要的才顺服。所以主耶稣讲得很清楚，我们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所以这是第一个我们来思想的。第二个我们来思想的是我们要分别为圣的。如果我们要走在信心的道路，我们就不能够再跟从世界，我们要从世界中把自己分别出来，我们不能再走黑暗的路，我们要走光明的路，光明的路。所以这也是我们要去思想，我们有没有把自己从世界中分别出来。所以世界就是眼目的情欲，肉体的情欲，今生的骄傲，我们要把自己分别出来。第三个我们要征战的，这个征战是属灵的征战，那么属灵的征战是我们的心思意念体贴圣灵还是体贴肉体的征战。所以信心的道路有这三个面向供我们去做去做思想。那么我们要的是得着应许，所以这个应许在以色列人来讲是应许之地的应许，对我们来讲我们的应许是什么？我们的应许就是得到基督，得到基督，得到基督。因为神的一切本性的一切丰盛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基督里面，所以我们神给我们的应许就是基督，因为他要让我们得着神儿子的生命，所以我们的应许就是基督的生命，就是神本性的一切丰盛，我们要去得着他。好，所以这是到这边摩西告诉以色列人要走这一条征战的路，信心的路，倚靠神的路。好，23节到29节摩西就讲了那么他自己也何等的渴望可以进到应许之地所以呢，那么他就祷告了，他恳求神说，你以24节，主耶和华，你已将你的大力大能显给仆人看，在天上地下有什么神能向你行事，向你有大能的作为呢？求你容我过去所以摩西就觉得上帝没有什么做不到的，他有大能大力显给摩西看，那么所有的这些在他面前是毫无拦阻的还有意思就是神没有什么事他不能做不到的，所以他就求神说他能不能过约旦河去但是呢看那个美地，看那个加美的山地，看那个黎巴嫩。好，但26节神就说神不应允，神不应允，神说罢了吧，你不要向我再提这事。那表示什么？表示摩西呢知道上帝不允许 不容许他进到迦南地去。那摩西后来有求过，那么神就说不要再求了不要再求了。好，那么这件事情呢这件事情对摩西来讲当然是一个非常让他内心里面极为在当中有这个难受的事难受的事。那么所以呢我们看一下稍微在这些事情呢也发生在都已经记载了记载了。那么摩西呢摩西因为以色列人的缘故，所以呢摩西在当中生气了生气。所以我们可以看一下摩西当日呢在神面前这个生气的事我们来看一下，我把这个荧幕跟大家分享。民数记我们看一下这个20章我翻给大家看。民数记20章20章一开始讲一件事情就是米利暗死了。 米利暗死了，好，正夜间米利暗死了。然后呢，接下来在这个加底斯的这个地方，会众没有水喝，所以他们就攻击摩西跟亚伦，好，摩西跟亚伦，好，然后呢，啊，摩西百姓就跟啊摩西争闹。好，要记得这是这一批人呢，是已经出埃及到尾端了，所以表示什么？表示过去的那一批啊，原来跟着摩西出来的啊以色列人啊，20岁以上几乎都死了啊，所以现在会跟他争闹的是那些在旷野中长大的，旷野中长大的。那么他们跟摩西讲，我们的弟兄死在面前，我们恨不得跟他们同死。哦，又讲了啊，以前他们的祖先讲的话，哦，那么呢，在那边抱怨，那么呢，啊，摩西跟亚伦离开会众，那么匍匐在地，那神就跟摩西讲，你拿着杖去，哦，然后在磐石面前吩咐磐石，吩咐磐石出水。那么摩西照着神的话去了。但是摩西到了磐石面前的时候，摩西说，你们这些背叛的人听我说啊，我为你们使水从这磐石中流出来吗？哦，那摩西就举手用杖击打磐石，这有许多水流出来。好了，这时候上帝就跟摩西亚伦讲，因为你们不信我，不在以色列眼前尊我为圣，所以你们必不得领这会众进我所赐给他们的地去。好了，所以摩西就不能进去了。哦，所以这一段话呢，啊，这一段是一个要紧的话。刚才我有讲了，那么呢，一个跟从神的人，一个是顺服，一个是什么？一个是要分别为圣的，分别为圣的。所以对摩西来讲，摩西是极其顺服的人。但是呢，他却在这一件事情上，啊，没有注意到自己，没有注意到自己。他跟以色列人讲说，啊，他在以色列面前很生气，啊，很生气。所以摩西很少这样子在人的面前发作情绪，啊，但是这一次他发作的这个情绪是这当中使他做错事，啊。做错事是什么？神说你去吩咐，但是他却击打的磐石，哦，击打磐石，啊，所以这一个就使摩西啊失去了啊进迦南，亚伦也失去了，所以这件事以后亚伦就死了，哦，亚伦就死了。所以呢，啊，圣经里面给我们看见的是啊，摩西当时呢，当然我们会觉得这样子。实在是从人的想法里面会觉得，哇，上帝很严厉，哦，摩西侍奉他40年，那么就犯了一个错，就进不了啊迦南地啊。这是告诉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啊属灵的功课。摩西没有在生前进入迦南地，但是如果我们有印象的话，在福音书的时候，在变相山的时候，啊，摩西跟以利亚也一同显现在变相山，对不对？所以表示呢，他啊死了以后，他还是可以得到应许之地，只是在他生前没有得着。哦，那摩西当然会觉得有遗憾，因为啊自己就很希望能够进到迦美之地去看，可是呢啊没有办法。因为他自己在当中，啊，被百姓的，啊，情绪所捆绑，被百姓的情绪所捆绑，所以他就跟着百姓，啊，一同在落入了那个自己的这个啊生气的这个情绪当中。好，所以摩西在26节说：“耶和华因你们的缘故向我发怒。”啊，那么。你们就是这些以色列人，哦，以色列人在那边，啊，那么呢，那摩西呢自己被连累，哦，摩西自己被连累，所以呢摩西就只好 啊，摩西知道自己是做这一群人的领导者，所以当这一群百姓对人没有那样的一个信心的时候，那么摩西就要为他们为他们付上那一个代价。这个也是一个这些话在这边呢，我们先看摩西再来整体思想。所以我们就看见了，摩西也就顺服了，神说不要再提，他就顺服了。那神就给他另外一个机会，就是你上毕斯加山顶去。所以摩西呢虽然不能够这一个不能够到这个迦南地，但是他可以上毕斯加山顶。毕斯加山顶这个在这个民数记二十七章就是亚巴林山，就是亚巴林山。所以他应该是这个在当时的一个山峰，或者是在这个后面写的尼波山也是一样，尼波山也是一样。神就让他到了一个这个高的山上，那从这个高的山上呢，那么就往这个往这个应许之地看。所以摩西呢就只能在山上看，然后看眼睛看得到，但他不能够进去，脚不能踏。所以呢他就说，你要勉励耶稣亚，让他刚强壮胆，然后带领百姓去承受这个应许之地。好，所以在边我们在这一点这个摩西的身上，我们也看到什么做一个带领的人呢，神对他的要求是更大的。因为属灵的法则是这样，多给谁就向谁多要，多给谁就向谁多要。所以摩西是一个神兴起来的，可以跟神面对面说话的，所以上帝对他的要求要比其他人更高。所以雅各书也讲一句话，雅各书说，你们不要多人做师傅。为什么？因为要受更严厉的判断，更严重的判断，就是讲这个我们越明白上帝的话，我们就应当越谨慎。好，那这是我们从摩西的身上要思想的。还有一个要思想的是磐石也是一个重要的事，因为磐石为什么不能够再击打？因为磐石只为我们被击打一次这个是在保罗写哥林多前书的时候讲到的。那么磐石就是灵磐石，就是基督。所以保罗在讲到旷野的经历的时候，就讲到粮食是从天上降下来的，神的话。那么呢，水是随着他们的灵磐石，那么出灵磐石就是基督。所以基督只能被击打一次，只为我们一次上十字架，接下来我们就是吩咐，就是向他祷告，向他祈求，他就供应给我们。所以主耶稣就讲，信我的人要从他的腹中流出活水的江河来。为什么？因为他要为我们上十字架，使他的生命能够从我们的里面出来，使他神借着他所应许的话我们只要奉主的名求，那么呢我们就必得着，我们就必得着。我再讲一次好，我给大家看刚才我讲的那一段话，在这个哥林多前书的话再给大家看一下。好，我们看一下刚才我说的这一段话出现在哥林多前书他说，弟兄们，我不愿你们不晓得，我们的祖宗从前都在营下，都从海中经过，都在营里海里受洗归了摩西，都吃了一样的灵食，也都喝了一样的灵水，所喝的是随着他们的灵磐石，那磐石就是基督。好，那么呢这边摩西告诉保罗告诉我们，他们是神不要的不喜欢的人，所以倒闭在旷野。那说第十节告诉我们，这些事都是我们的见解， 要我们不要贪恋恶事，像他们贪恋的，也不要拜偶像，像他们有拜的，也不要行奸淫，像他们有行的，也不要试探基督，记得基督就神的话，像他们有试探的就被蛇所灭，也不要发怨言，因为被昧命的所灭。好，下面这一节，他们遭遇这些事都要作为鉴戒，且写在经上，正是警戒我们这末世的人。所以自己以为站得稳的要谨慎，免得跌倒。那么我们所遇见的试探，无非是人所能受的，神是信实的，必不叫我们受试探过于所能受的。在受试探的时候，总要为我们开一条出路，叫我们忍受得住。所以罗马书，不是哥林多前书一章十节，这里告诉我们什么？哥林多前书一章十节这边告诉我们几个要紧的事啊，几个要紧的事啊，就是我们在这一条跟从基督进入永生的路上啊，以色列人在旷野就是我们的一个啊一个可以见到的经历啊，我们都在云里海里啊，所以我们就从水里经过，我们都是属基督的，我们都得到一样的属灵的粮食。耶稣我说，我对你们所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啊，我的身体是可吃的，我的血是可喝的，意思我们都从耶基督那里得着供应。然后呢啊，基督是跟我们在一起的，他就是那一个磐石，那个磐石是出水的磐石，所以基督讲信我的人要从他腹中流出活水的江河来。那么那用这个活水的这个基督这个磐石去思想，大家就知道了。那么呢，磐石这个磐石为我们受击打一次，对不对？好，击打，所以他是啊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一次。那么接下来就什么？接下来我们只要奉主的名求就可以，奉主的名求，对不对？所以主耶稣后来告诉门徒说，你们只要奉我的名求就可以，对复活的基督随着在我们只要奉主的名求就好。所以不要有这些不信的行为啊，贪恋恶事，拜偶像，行奸淫，试探主，发怨言，这些都不要。我们走在这条路上一定会遭受许多的试探。好，要记得十三节这里讲的，十三节这里讲的是走在这一条永生路上的试探。我们会遭受试探，试探从哪里来？从环境来，环境的艰难来。但是总要记得，我们总要谨慎，因为无论怎么样的难处，神总是为我们开一条出路。好，所以明白这些话以后，那么呢啊，这就是我们从啊第三章里面啊，我希望跟弟兄姐妹啊交通的，因为接下来第四章啊，摩西就要讲的，我们要如何的在章中谨慎啊。好，先停一下啊，第三章啊，分享到这边，有没有什么问题要马上问的？要问的人可以打开你的麦克风，我们可以一起在组里面啊来思想。好，没有问题的话，那我们就来看第四章，几个人帮我们读好了。第四章啊，我们就先请廷秀帮我们读啊，一到八节啊，然后九节到二十四节，好，我们请那个怡君帮我们读。已经帮我们读，然后二十五节再到这个啊三十二节，我们请罗雅帮我们读，帮我们读，罗雅帮我们读。然后三十二节开始啊，得到四十三节，到四十三节，我们再请一位啊，我看哪一位可以帮我们读。好，就是。好，
是我吗？
好，那你帮我们读哈。好，那我们就请。
是我吗？
是是是。好，那我们就请廷秀开始。
好。好， 所以是等一下是几节到几节
啊？你读那个32到43。
哦，
好，好，谢谢，好，开始。
好，《生命记》第4章第1节：以色列人呐、啊，现在我所教训你们的律例、典章，你们要听从遵行，好叫你们存活，得以进入耶和华你们列祖之神所赐给你们的地，承受为业。所吩咐你们的话，你们不可加添，也不可删减，好叫你们遵守我所吩咐的，就是耶和华你们神的命令。耶和华因巴利比尔的事所行的，你们亲眼看见了。凡随从巴利比尔的人，耶和华你们的神都从你们中间除灭了，唯有你们专靠耶和华你们神的人，今日全都存活。我照着耶和华我神所吩咐的，将律例、典章教训你们，使你们在所要进去得为业的地上遵行。所以你们要谨守遵行，这就是你们在万民眼前的智慧聪明。他们听见这一切律例，必说：这大国的人真是有智慧、有聪明。哪一大国的人有神与他们相近，像耶和华我们的神，在我们求告他的时候与我们相近呢？又哪一大国有这样公义的律例、典章，像我今日在你们面前所陈明的这一切律法呢？你只要谨慎殷勤保守你的心灵，免得忘记你亲眼所看见的事，又免得你一生这事离开你的心，总要传给你的子子孙孙。你在何烈山站在耶和华你神面前的那日，耶和华对我说：你为我招聚百姓，我要叫他们听见我的话，使他们存活在世的日子可以学习敬畏我，又可以教训儿女这样行。那时你们近前来，站在山下，山上有火焰冲天，并有昏暗密云幽暗。耶和华从火焰中对你们说话，你们只听见声音，却没看见形象。他将所吩咐你们当守的约指示你们，就是十条诫，并将这诫写在两块石板上。那时耶和华又吩咐我，将律例、典章教训你们，使你们在所要过去得为业的地上遵行。所以你们要分外谨慎，因为耶和华在何烈山从火中对你们说话的那日，你们没有看见什么影像，唯恐你们败坏自己，雕刻偶像，仿佛什么男像、女像，或地上走兽的像，或空中飞鸟的像，或地上爬物的像，或地底下水中鱼的像，又恐怕你们向天举目观看，见耶和华你的神为天下万民所摆的日月星，就是天上的万象，自己便被勾引去敬拜侍奉他。耶和华将你们从埃及领出来，脱离铁炉，要特做自己产业的子民，像今日一样。耶和华又因你们的缘故向我发怒，岂是必不容我过约旦河，也不容我进入耶和华你神所赐你为业的地？那么地，
怎么样？
我只得死在这地，不能过约旦河，但你们必过去得那地。
要不要上午指点？好好好，耶和华你们神赐你们所定的约，
为自己雕刻偶像，就是耶和华你神所禁止你做的偶像。耶和华你的神乃是烈火，是祭邪的神。你们在那地住久了，生子生孙，就雕刻偶像，仿佛圣什么形象，败坏自己，行耶和华你神眼中看为恶的事，惹他发怒。我今日呼天唤地，向你们做见证，你们在必在过约旦河得为业的地上速速灭尽，你们不能在那地上长久，必进行除灭。耶和华必使你们分散在万民中，在他所领你们到的万国里，你们剩下的人数稀少，在那里你们必侍奉人手所造的神，就是用木石造成，不能看、不能听、不能吃、不能闻的神。但你们在那里必寻求耶和华你的神，你尽心尽性寻求他的时候，就必寻见
日后你遭遇一切患难的时候，你必归回耶和华你的神，听从他的话。耶和华你神原是在怜悯的神，他既不撇下你，也不弃绝你，也不忘记他起誓与你客与你列祖所立的约。
你且考察在你以前的世代，自上帝造人在世以来，从天这边到天那边，曾有何民听见上帝在火中说话的声音像你听见还能存活呢？这样的大事何曾有，何曾听见呢？上帝何曾从别的国中将一国的人民领出来，用试验神机骑士征战大人的手和伸出来的膀臂，并大可畏的事，像耶和华你们的上帝在埃及在你们眼前为你们所行的一切事呢？这是显给你看，要使你知道唯有耶和华他是上帝，除他以外再无别神。他从天上使你听见他的声音，为要教训你，又在地上使你看见他的烈火，并且听见他从火中所说的话。因他爱你的列祖，所以拣选他们的后裔，用大人亲自领你出埃及，要将比你强大的国民从你面前赶出，领你进去，将他们的地赐你为业，像今日一样。所以今日你要知道，也要记在心上，天上地下唯有耶和华他是上帝，除他以外再无别神。我今日将他的事，将他的律例诫命晓谕你，你要遵守，你使你和你的子孙可以得福，并使你的日子在耶和华你上帝所赐的地上得以长久。那时摩西在约旦河东向日出之地分定三座城，使那素无仇敌无心杀了人的可以逃到这三座之中的一座城，就得存活。为流便人分定旷野平原比西，为德加马加德人分定基列的拉莫，为马拉西人分定巴山的巴拉的戈兰。
好，谢谢，我们就到这边。好，谢谢。好，第四章呢，继续摩西他的讲话。摩西他的讲话，所以他把过去的上帝的对他们的一些经历讲了以后，第四章就讲到了以色列人呐、现在我所教训你们的律律典章，你们要听从遵行，好叫你们存活，得以进入耶和华你们列祖之神所赐给你们的地，承受为业。所以第四章的第一节就讲得很清楚了。那么一个要承受神所应许的人呢，那么他就要好好的听从遵行神的话。律律典章，这些都是讲神吩咐他们的话。如果一个人想要能够进入到应许之地，他就应当好好的遵行神的话。所以这就是我们基督徒也要思想的我们蒙召的人行事为人要回应我们所蒙的召那么这才是我们是一个，就证实我们是一个蒙召的人。所以我们要在当中用把这些话放在心中做思想。所以神的子民，神的子民有做神子民的责任我们不要反过来想有些人反过来想就错了。有人以为说我因为遵行上帝的话，所以我可以进天国不是，这是反过来想，反过来想的话，我们就会怎么想？我们就会看到 哎，我做的合不合乎标准？好，我再讲一次，如果我们把我听从神的话，那么我就可以进天国，我们这样想的话，那我们就要问了，我听从遵行神的话要做到什么标准，对不对？我们就会这样想，我是不是通过某一个考试的及格的分数了，所以我说好，上帝啊，你看我遵行你的话，现在这个考件我是考及格的，所以我就可以进去。如果我们这样想的话，我们就会变成有一个分数在那里在打，那是怎样啊？80分的及格啊，80分以上都进天国，那79.9的不行啊，65的也不行，是这样吗？圣经的话不能够，思考的方向不能错掉，不能错掉。好，我们遵行神的话，是因为我们已经得到进天国的应许，我们已经先得到应许，所以我们遵行神的话。不要反过来哦，反过来就会变成我遵行神的话，所以我可以进天国。不是，是我有进天国的应许，所以我遵行神的话。所以要反过来，要照圣经的方向去想，反过来想是不行的。反过来想，我们的思维逻辑马上就问下一个刚才我问的问题了，你要做到什么才算，做到什么才算啊？所以不是这样想，而是什么？而是因为我知道我可以进天国是上帝给我的应许，因为我蒙的召，因为我得了这个应许，所以呢，所以我就很甘心的顺服神的话，照他的神的话做。所以要这样想，所以我们就甘心顺服神的话，照他的神的话做。那么再来想下一个问题，那我会都完完全全的遵行神的话吗？好，不会，因为呢，我没有这个本事，也没有这个本能，我没有这种能耐。所以要怎么样呢？所以我要在整个旅程当中完全的信靠主啊，因为他会把力量加给我，因为他会保守我，因为他会在当中带领我走。那我做错了怎么办？那我的神会管教我，让我再回到对的路上来。所以我呢，只要专心的仰望他，跟他的走，跟他走。我会有胆怯软弱的时候，但我的神爱我，一定会帮助我。所以我们的思想方向是这样，这才是我们跟从主的人的思想方向。不要反过来想，反过来想我们就会觉得说，你看我做到了，你看我做的不错，你看我做的比别人都好，你看我做的也不差不能这样想所以在这边我们要先把这一个放在心上。所以这里呢，第四章，当摩西告诉百姓说，你们要听从神的话，因为你们要进去得神所赐你们得为业的地。所以这个不是因为遵行神的话可以得，而是上帝的应许，上帝的大能，上帝的保守，上帝为我们征战，所以我们可以得。所以因为这样，所以我们甘心乐意的遵行神的话。好，那么这是第一个，我们的观念要对，要对。所以我们是，刚才我有讲，我们是先有应许，先有应许，先有神的话应许做开端，再往下思想，不能够倒过来。弟兄姐妹要知道这个思考的方式，如果不知道，我们要知道这个思考的方式，如果不知道这个思考的方式，我们就会被自己的思想给捆绑。好，那么如果我们应该是这样照着我们所领受的恩去回应神的话，就是要遵从他的话，遵从他的话。所以第二节说，我吩咐你们的话不可加添也不可删减，好叫你们遵守我所吩咐的，就是耶和华你们神的命令。 所以摩西就讲得很清楚，对上帝的话不要加添也不要删减，不要加添也不要删减啊。什么时候是加添？就是把人的意思放上来，人的意思放上来，这个是后来主耶稣在责备法利赛人的时候他会讲的啊，他们把上帝的话加添了。那么什么时候是删减？什么时候是删减？就是上帝的话我们只挑一些我们喜欢的来强调来说来讲，那我们就把其他的话删减了，删减了。所以不可以加添也不可以删减，这是非常要紧的。所以我们在听在读上帝的话的时候，不断的要提醒自己，神的话不可加添也不可删减，不可以把自己的意思添到上帝的话语上面去，也不可以只挑一些自己喜欢的话，这样都不行的所以我们要完全的去遵行神对我们吩咐的话那么第三节就是讲一定要分别为圣，刚才我们有说的巴利比尔的事你们也亲眼看见了，所以表示这一群人都看见了。为什么？因为这是发生在这个旷野的日子的末端的时候，旷野日子的末端，当他们要从摩押过的时候，摩押王去找这个贪财的先知巴兰来咒诅他们，那咒诅没有成，那么呢巴兰就设一个计谋，叫他们在那边这个跟随摩押的女子拜偶像，所以神在当中就发怒的事情。所以这一群以色列的后来的百姓他们就在当中实在的去经历了这件事情这件事情所以这些事情他们都经历了。好所以摩西就劝他们一定要记得一定要记得第四节，唯有你们专靠耶和华你们的神今日全都存活。所以要能够专心的倚靠神，倚靠神就是专心的将自己从世界分别出来，听从上帝的话。所以第五节摩西说，我照耶和华我神所吩咐的将律例典章教训你们，使你们在所要进去得为业的地上遵行所以要把上帝的律例典章，就上帝所吩咐的都要教导神的百姓，然后他们在当中能够照着做。第六节，所以你们要谨守遵行，这就是你们在万民眼前的智慧聪明所以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一个人能够敬畏神就是有聪明的敬畏神显露在哪里？都是对上帝的话谨守遵行就是你顺服上帝的话，把自己分别出来，那么坚定的倚靠上帝的话，这就是一个有真正属灵智慧聪明的人。那摩西后面讲的两件事情，第七节第八节两件事情，有哪一个大国的人他们的神跟他们这样相近呢在我们求告的时候与我们相近呢？又有哪一个大国的人把这样公义的律例典章能够成名这一切呢？所以摩西用两件事情要以色列的百姓去做思考。第一个就是他们去比较一下，比较一下其他人的信仰其他人的信仰，有哪一个信仰的神跟我们的神一样，跟我们有那样的一个亲近的关系，美好的关系我们可以跟他求告可以跟他求告。然后有哪一个神他可以给我们这样的一个公义的典章呢公义的话语呢那我们要去思想，我们就可以知道了那么唯有耶和华神与人相近，与人相近那么呢唯有耶和华神，那么呢能够跟人同住同行。因为 民数记讲的，民数记就是神用会幕立在他们中间，然后他们就围着会幕安营。那么神用银柱火柱来带领他们走，神走他们就走，神停他们就停。所以唯有一个耶和华神是那样的亲自与他们同在，亲自与他们同住同行，也有唯有神告诉他们他们要怎么做，所以没有哪一个偶像会这样的。所以摩西呢在这里就告诉以色列百姓，你们要有智慧，要有聪明，这里讲的是属灵的灵里的智慧跟聪明，一个要灵里有智慧有聪明的人，那么呢他就可以他就可以真正的明白我们的神是活神，我们的神是一个让我们知道怎么样与他同行的神。好，所以这整段话里面呢 一直不断的出现的话就是什么，就是要谨守遵行，谨守遵行。所以这里就告诉我们就是要谨慎，谨慎，第九节你要谨慎殷勤保守你的心灵，免得所以我们最重要的就是保守我们的心，没有比这个更重要的，我们最要紧的就是保守我们的心，保守我们的心，没有比这个更要紧的。那么一生的果效从心发出，我们跟随主的人最重要的就是保守我们的心。怕什么？怕第一个免得你 忘记了，免得你离开了。所以要记得我们是很容易忘记，怎么会忘记呢？就是被眼前的事情让我们的心忘了，眼前的难处最容易让我们忘记神，眼前的诱惑最容易让我们忘记神。所以我们人呢没有人喜欢忘，但是呢我们要担心的是我们为什么会忘，要记得眼前的诱惑会让我们忘，眼前的诱惑为什么会忘？眼前的诱惑太大了，眼前的诱惑就让我们不知不觉的被那个诱惑所捆绑，所以眼前的诱惑会让人在那个时候忘记神。那么呢眼前的诱惑不仅让我们忘记神，第二个最终最里面的最终的一个诱惑，最里面的诱惑让我们就离开神，让我们就离开神，把神在我们身上所做的事给忘记了。所以一个基督徒要当心的就是呢摆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随时都会发生的诱惑，随时都会发生的这一个逼迫或者难处，所以都会让我们在当中忘记神，或者是离开神。所以这里讲我们要殷勤要谨慎保守我们的心，不仅要这样还要传给我们的子子孙孙，所以要把神所做的事要传要传。所以这里摩西说你们要把保守你们的心你们经历的事你们经历的事你们要不可以忘，你这一生都要一直记得上帝在我们身上所行的，不可以离开那么还要往下传给我们的子孙。好，所以摩西从第十节开始就重新讲，那么神在意的是什么？神在意的是什么？所以第十节讲他就从那日开始从那一天开始，所以不能忘记什么？忘记第一天开始临到我们的第一天所以你要回到第一天，神召他们出埃及来到何烈山的时候，神临到的那一天在何烈山下，那么呢神就跟他们讲，我把你们放在背上背来见我，做我的子民，从那一天开始以色列人就要记得了 上帝拯救了他们，使他们归向神。那么呢，从那一天开始，神就对摩西说，你要叫他们听见我的话，使他们存活在世的日子，可以学习敬畏我，又可以教训儿女，这样行。所以神要的在每一个子民身上重要的是什么？是我们要遵行上帝的话，第二个传给我们的儿女，教他们这样行。这就是我们人活在世上的最主要的责任，最主要的责任。我们自己承接神的话，把神的话活出来，然后教训我们的儿女，要他们也这样行。那这就是我们的使命，我们的使命。那对，我们都领受了像以色列人所领受的使命。然后十一节，摩西就跟他们讲，那时候你们就看到了神的降临，火焰冲天，昏黑密云幽暗，神在火焰中对你们说话，你们没有看到形象，只听见声音，所以以色列人都听到了上帝的声音了。那么神就说，把你们的约就是十诫写在两块石板上，然后又把律例典章借着摩西吩咐他们。这就是我们在这个十诫之后，后来在立位记、民数记看见神借着摩西吩咐的话。十五节说你们要分外谨慎，第九节说你们要谨慎，十五节说你们要分外谨慎，因为神在何烈山对你们说话那日已经表达很清楚，而且呢没有任何的形象给你们看到，所以从十六节开始就讲到了当时的人常用的几个拜偶像的方式，一个是雕刻偶像，像男像女，一个是雕刻偶像，像地上的走兽、天空的飞鸟、地上的爬物、水中的鱼，或者天上的星象等等，所以神已经讲得很清楚，不可以有偶像。二十节，耶和华将你们从埃及领出来，脱离铁炉。铁炉就是原来他们在埃及为奴的日子，像活在铁炉里面被烤被炭烧。所以呢，神已经把你们从那一个困境中带出来，做自己产业的子民。所以摩西讲，神一定不能够一点点丝毫都不能够偏离得罪他，所以他用自己例子，神因你们的缘故向我发怒起誓，不容我过约旦河，也不容我进入耶和华你神所赐你为业的那美地，我只得死在这地，不能过约旦河，但你们必过去得那美地。所以摩西在这里讲，我没有办法进去，因为我在当中。那么呢，在当中神向我发怒了，所以我不能进去。但是你们可以进去，你们可以进去。二十三节，你们要谨慎，你们要谨慎，免得忘记耶和华你们神与你们所立的约，为自己雕刻偶像，就是耶和华你神所禁止你做的偶像。因为耶和华你的神乃是烈火，是祭血的神。你看摩西在这里第九节讲你们要谨慎，第九节讲，第十五节又讲你们要分外的谨慎，然后呢到了这边第二十三节讲又你们要谨慎。你看短短的这几节他一直强调要谨慎，要谨慎，因为人就是容易忘记神，离开神，所以要非常非常的谨慎，非常非常的谨慎。神对我们是大有慈爱的，大有怜悯的，但是呢人不能在上帝面前放纵自己纵容自己，这是不行的，我们要把自己分别出来，摩西在讲你们要谨慎，上帝禁止的事不要去碰， 为什么？二十四节，因为耶和华你的神乃是烈火，是借祭邪的神。这一节在希伯来书讲得很清楚，神是烈火，烈火，烈火就是讲到啊，他啊会烧灭一切啊污秽的，烧灭一切不圣洁的。神是烈火的神，啊，所以希伯来书讲得很清楚。希伯来书呢告诉我们说，那么呢，我们侍奉神的人一定要知道神是烈火。我读一下，啊，大家啊回想一下，希伯来书十二章啊，十二章十八节哈，啊，所以我们既得了不能震动的国，就当感恩照神所喜悦的，用虔诚敬畏的心侍奉神，因为我们的神乃是烈火。当我们讲神是烈火的时候，啊，就是讲到上帝对圣洁的要求是完全的，上帝不会降低一丝一毫他对圣洁的要求。烈火一方面讲烈火，一方面就讲神是祭邪的神。祭邪的神就是说，啊，他是圣洁的，所以有一丝一毫的污秽他都不容忍的，无法容忍，要不然他就不是全然圣洁。所以这边呢，第九节到二十四节，那么摩西在这里就告诉他们啊，要殷勤，要谨慎保守我们的心。为什么要谨慎用心保守我们的心？啊，不要忘了啊，眼前的诱惑，眼前的难处，最里面的一切的引诱败坏，都会让我们啊，都会让我们啊不自啊不当心啊，然后就忘记神，就离开神。那么我们自己要好好的学习神的话，而且教训我们的儿女啊，这是神啊所期待我们的。那摩西这三边都讲了三个要紧的谨慎，就是侍奉神跟随主，就是要能够圣洁，能够圣洁，能够完全照上帝的话，照上帝的话去走。好，二十五节就讲到日后你们进到那地了以后，你们要谨慎。为什么？因为在那地住久了，住久了以后啊，这个久了以后呢，生子生孙，你们在那地住久了，生子生孙，那么呢，就会跟着旁边的国家的人做同样的事，就雕刻偶像，哦，仿佛什么形象，败坏自己。啊，一个人拜偶像，追求偶像是败坏自己，败坏自己。哦，啊，上帝要我们不要有偶像，因为偶像是败坏自己。偶像是什么？偶像是把自己卖了。对一个属神的人要知道，哦，我们是何等尊贵的人，那么一个人拜偶像就是把自己卖给偶像，把自己卖给偶像。当一个人用金钱做偶像，就是把自己卖给金钱。让一个人用名做偶像，把自己卖给名。一个人用什么当偶像，就把自己卖给他，把自己卖了。所以圣经用这个来形容一个人的愚昧，愚昧。因为一个人好好的人怎么把自己给卖掉了，所以拜偶像是 极其愚昧的事。所以当一个人啊，一个基督徒最尊贵的就是以神为神，那么不以神为神就会把自己卖了。卖你以什么为神，就把自己卖给他，就把自己从那个尊贵的位置上啊失落了。所以二十五节说，你们的在那里住久了，你们呢要当心，不要有偶像，败坏自己，行神眼中看为恶的事，惹他发怒。那么二十六节，摩西讲，我今日呼天唤地向你们做见证，这句话后面会继续出现，后面会继续出现，这是第一次出现。我呼天唤地，我今日呼天唤地向你们做见证，也就是说，我今天啊，用尽我的全心全力跟你们做见证。哦，那么呢，如果你们离开神的话，你们一定会灭亡，一定会灭亡。那么上帝会怎么做？把你们分散在万民中， 使你们的人数开始稀少，然后你们被掳到万国去的时候，你们就只好去拜那些侍奉那些偶像，不能看，不能听，不能吃，不能闻，是牧师所造的。当然我们从以色列的历史，我们现在很容易看，后来这些都发生。然后摩西也讲，在那个时候你们会寻求神，那么 你们用心尽心尽性寻求的时候，你们就会行见，在这一切苦难之后，你们就会归向神。为什么？因为你们的神是有怜悯的，总不忘记他跟你们列祖所立的约，他是信实的。所以摩西在这边呢，他是一个先知，先知他可以知道他为什么要这样子苦口婆心的用心的来吩咐以色列人呢？因为他很清楚知道，人就是人的心就是会这样，会这样，所以他知道这样的后果，他也知道他们把自己卖了以后，他们会被掳到列国万国去，然后在那边受苦。等到有一天他们的心真的转向神了，神一定会再拯救他们，因为神是有怜悯，是信实的神，所以神一定是有怜悯，有怜悯，那么神一定是信实的，信实的。好，那么摩西在后面三十二节开始就叫他们去思想，你去看以前的世代，自从神造人，你去看有没有哪一个民族像我们这样听见神在火中说话，让我们看见这些还可以存活的，有没有哪一个国家的他们所拜的神明曾经做过这件事？然后摩西再问他们，有没有哪一个国家的神，他们能够用试验、神迹、骑士、征战、大能手伸出来的膀臂，大而可畏的是像神在埃及所行的，就是有哪一个民族他们所拜的偶像可以把他们的民族带出当时的埃及。好，所以摩西就要他们去思想，思想的是什么？神在他们身上所做的事是何等的大。然后呢，三十五节，这是显给你看，要使你知道唯有耶和华他是神，除他以外再无别神。三十五节就告诉我们，神做这一切的事的目的呢，就是除他以外别无其他神，别无其他神，神要让他们知道除他以外没有别的神。那这件事情对我们基督徒来说的话是要紧的，为什么？因为这个事情将来会在十字架显明一件事，十字架显明一件事是什么？除他以外别无拯救，除他以外别无拯救，这个是要紧的。除了耶稣基督的十字架，人没有其他救恩的路，没有救恩的路。所以我们在这边的话，出埃及的这整件事情让我们知道人唯有神才能真正拯救我们，拯救我们从世界的黑暗中出来。那么呢，所以到了新约的时候，就让我们看见唯有神的儿子耶稣来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才使我们真的可以从罪和死的权势底下，那么得到自由，得到生命。好，所以这个我们要一直放在心上，因为这是一件非常要紧的事，非常要紧的事。所以除他以外再无别神，那么到新约我们就知道了，在我们得救的人身上，我们看到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别无拯救。这又是我们这一代的基督徒要特别在意的，因为二十世纪 后期之后呢，那么很多的神学观念不是这样，很多的神学观念把爱取代了十字架，他们只要认为有爱就可以得救，这是一个很可怕的思想，因为只要有爱就好，他们忘记了 罪的工价乃是死，忘记了耶稣基督怎么样啊成为啊人的形象跟样式来。所以啊，不要，我们要当中要谨慎看啊，人啊总是会在当中啊照着自己的意思，那么去扭曲去驱改上帝啊耶稣基督向我们所显露的所显现的，那么喜欢照着我们的意思来思想，那这些都是不行的，因为神是圣洁的神，一点点污秽的偏差的想法啊都不可能啊容许的。所以在这边摩西就讲，那么呢啊上帝大而可畏的上帝，用神迹奇事征战大能的手伸出来的膀臂啊，大而可畏的是把你们拯救出来啊，这就是要世人都可以知道除他以外再无别神啊。36节，他从天上使你们听见他的声音，就是要教训你们，在地上使你们看见他的烈火，并且听见他从火中所说的话。神做这些都是要人对他有敬畏的心。37节，因他爱你的列祖，所以拣选他们的后裔，用大能亲自领你出了埃及，要将比你强大的国民从你面前赶出，领你进去，将他们的地赐你为业，像今日一样。所以神特别把那一个在人眼中看为不可能的事，那么呢借着他自己的恩典拣选的啊以色列人啊，因着他们列祖的缘故，那么呢带他们进入到应许之地，把上面强大的国民给赶出。那么这些做什么？就是要让人记得住，记得住。39节，你要知道也要记在心上啊，天上地下唯有耶和华是神，在他之外再无别神。所以你看再讲一次啊，再讲一次，那么呢在他之唯有耶和华是神，在他之外再无别神啊，再无别神啊。所以摩西说，今天我把神的律例诫命晓谕你，你要遵守，使你和你的子孙可以得福，在你的日子耶和华所赐的地上得以长久。所以呢啊，以色列人啊，摩西一直讲啊，讲了非常多次啊，人要知道唯有耶和华是神，在他之外再无别神。以色列人会讲这句话，但忘得特别快。我就讲一个例子好了，那大家想一想，在以利亚的时代，在这个以利亚时代，在以利亚不是跟那个巴利跟亚瑟拉的先知在那边对抗吗？对不对？在这个啊，在这个以利亚的时代，那么呢，当以利亚跟这些啊这些假神的啊先知们对抗的时候，他们求了半天火没降下来，以利亚一求火就降下来，那么烧灭了啊这些祭坛上的祭物，把那些水都烧干的时候，百姓就知道了唯有耶和华是神，百姓也喊着唯有耶和华是神。所以以利亚就说把这些啊亚瑟拉的先知，就是巴利的先知杀了，烧完以后也许别要他的命，没有人帮他。你看以色列的人啊，很快的环境的压力啊，难处一来，他们就忘了一干二净了。所以他们喊唯有耶和华是神，但是喊得很快，忘得也很快。所以这些都是要记在心上的。所以39节讲，你要知道也要记在心上，如果不记在心上，一下就忘记了，一下就忘记了。环境改变了，环境艰难来的，困难来的，逼迫来的，人一下子就忘了。一定要记在心上，唯有耶和华是神。好，所以摩西的话呢啊，吩咐呢可以说到这边，然后后面讲了一件事情，就是逃城啊，逃城。神要摩西呢 啊，吩咐以色列人将来进到迦南地的时候要设立逃城，啊，逃城，逃城的目的就是啊，当人有误杀人的时候，人有误杀人的时候，照着 以前的时代啊，你误杀人了以后呢，啊，这个他的这个家属啊，家属有责任为他报仇，啊，因为这样为他报仇，所以一个人杀了人了以后，被杀的人的他的家属啊，要为他报仇，哦，然后所以这个杀人的人呢就要被杀，但是呢，啊，他如果是误杀的，啊，不是谋杀，啊，是误杀的，啊，比如说啊，一个人跟一个另外一个人没有仇恨，哦，啊，或者是啊在做什么事情啊，就是无意的啊，无仇无义就杀了他，那怎么办呢？哦，那怎么办？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他就要赶快跑到逃城、哦，那么啊，神就借着摩西告诉他们，在民数记35章。他说你们到了迦南地就要分几座城做逃城，使这个误杀人的，哦，误杀人就可以逃到那里，哦，那么约旦河东3座，然后约旦河西3座，所以这里就讲到约旦河东的3座逃城，所以误杀人的就开始跑到这个城呢，不就表示没事了，他跑到这个城以后，那么呢，啊，要杀他的人就不可以在这个城里面杀他。那跑到这个城以后，会众啊就要审判，要审判，哦，看他是不是真正的误杀人，哦，如果是真正的误杀人，他就只能住在逃城里面，等到受膏的大祭司死了，那么这时候案子才结束。如果受膏的大祭司没有死之前，他就跑出去了，啊，想要报仇的人还是可以杀他，哦，还是可以杀他。所以这里逃城的意思是什么？逃城就是有一种啊，告诉人你不意的杀死人了，那么你要偿命啊，那你啊偿命，你一偿自己就没了，所以怎么办？所以你就跑到逃城。那追杀的人来了，他不能杀你，那不能杀你就要怎样？所以这时候就要举行审判，审判以后判定了你是误杀的，那就没事，哦，如果判定你不是误杀的，当然你的命就要被取走。那如果是误杀的，你也不自没有自没有马上得到完全的自由，因为你必须在逃城住下来，哦，你不能离开逃城。什么时候可以离开？要等到大祭司死了，受膏的那个大祭司死了，你才得到自由，哦，这里就是预表，啊，耶稣基督，啊，为我们代替，为我们死，啊，使我们得到自由。好，那再回到逃城，哦，所以这边呢，啊，摩西就在约旦河东，啊，向日出之地分作3座逃城，流便人待的地方有一座，加德人混的地方有一座，马拉西人混的地方有一座，哦，3座逃城。好，3座逃城呢，啊，写在这边就告诉我们，啊，神的恩典，啊，神的恩典预备在那里，哦，好，所以，啊，今天我们把第4章很快的再复习一下。那么神的子民，做神的子民，那么我们行事为人就要与所蒙的召相称。我们既然蒙召了，我们就要回应我们所蒙的召。那么我刚才讲的回应所蒙的召呢，思想的方向不要错，哦，思想的方向不要错，哦，那么当我们回应所蒙的召，那我们是 蒙恩以后，啊，回应这个召的召命的。所以我们要思想的是，我们在当中，我们因为耶稣基督的救恩，所以我们就愿意甘心的，啊，顺服，啊，来听从，来跟随，来照上帝的话遵行。然后当我们在当中，啊，有难处，有跌倒， 有怎样的时候，我们相信上帝神的手管教我们，啊，再度的引导我们，神再度的饶恕我们，在基督里我们再度的恢复，所以我们就在这当中蒙主啊一步一步的引导跟带领，啊，这是我们用这个方向去思想我们的救恩，主就带我们啊，只要我们关心的跟随，我们就在当中啊进到啊天国。进到永生里。那么不要反过来想，不要反过来想，以为我用所行的 来成为我进入天国的，啊，这样的一个好像成绩单一样，不是。如果反过来想，那我们就会变成说，到底我要几分才可以进天国，我要行得多好才可以进天国，不能这样想，因为这样想我们又是靠自己的，我们又是靠自己的，我们做得到我们就骄傲了，做不到我们就难过了，我们就觉得啊没有希望了，不行。所以我们思考的逻辑方向不能错掉，我们是在走信心的道路。所以今天这两章我跟大家讲，是我们在走一条信心的道路，是跟随啊跟随这一个主基督的引导，要进到应许之地，也就是我们要承受神在创世以前为我们所预备的国。那我要讲三个要紧的要思想，第一个，我们要将自己分别为圣，第二个，我们要顺服，第三个，我们要征战，要征战。所以这三样就是信心的道路上我们必然面对的，这一条是一个试验的道路，所以我们在当中要谨慎。信心的道路是从神的话做开端，那么也在神的话里面完成，所以是耶稣基督为我们创始成终的。那么我们要知道，我们的神是那独一的神，是那一个啊，使我们在当中有属灵的恩典得着跟满足的神。所以我们要谨慎保守我们的心，哦，不要被眼前的啊，这些诱惑的，眼前的这些迷惑的，不要让我们的心离开我们的神，忘记我们的神。我们最要紧的第四章告诉我们，就是我们学习敬畏神，学习敬畏神，然后教训我们的儿女啊，也能够这样啊敬畏神啊。那么不要忘记神，因为神是烈火，是祭血的神。那么他也告诉我们以色列人啊的将来会遭遇的事，哦，因为他们总会忘记神，那么上帝一定会使他们啊被掳到万国去，那么到有一天他们真心悔改的时候，上帝还是会怜悯他们啊，本着他的信实把他们带回来的。所以整个啊以色列人身上要显明的一件事情，就是除他以外再无别神。那么对我们基督徒来讲啊，不单单要显明除他以外再无别神，还要显明的是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到新约我们就看见了，除他以外别无拯救，所以啊没有其他的路，啊，唯有靠着十字架的耶稣基督啊，我们才可以得救，才可以得救。好，所以这是我们今天啊读的第四章，啊，那到第四章的啊四十节这边，摩西把他的第一篇的讲道就完成了，啊，那啊下礼拜我们再继续讲啊，继续讲他第二篇的继续的讲道。好，第四章第三章有没有问题？
没有问题。
哎，请说。
没有问题。
好，
就是啊。我们在信心的道路上有点很重要，就是要分别为圣。
是。
那分别为圣的过程中，我们一定会遇到一些困难，一些试探。这个时候我们是就是要寻求耶稣的帮助，让我们可以度过试探啊或是挑战吗？
嗯哼。对。我们啊把自己分别归神的时候，那么刚才我有引用啊哥林多前书的话，在这一条路上我们一定会有试探，一定会有试探啊，一定会有这些艰难，但是我们所遭遇的啊都是神会为我们开路， 就是要我们的心啊坚定的依靠他、哦、所以当有这些难处来的时候啊，我们人最常希望的就是祷告了以后难处挪开、哦、挪开，但是呢啊，如果对我们生命有帮助，难处不会挪开，会让我们去经历。所以啊，我跟大家交通的就是啊，如果当我们碰到难处，上帝用他的全能把难处挪开，这是轻而易举的事。但是如果难处不挪开，那么他要我们看见什么，经历什么，这就是我这个礼拜主日讲到的，他要代替跟担当，代替跟担当。所以如果这礼拜主日你们有听我讲到，那我就复习一下啊，耶稣医病赶鬼只要一句话就可以，但是马太特别显了三件事情给我们看见。那么看见的不是说、哦、耶稣怎么治好这个人，马太说他在代替我们担当我们，意思就是要我们去体会那个过程，在那个过程当中我们去思想耶稣怎么样体会担当我们、哦、体会担当我们、哦、那么记得就是那个过程。所以我们基督徒面对难处的时候也要知道，在这个难处的里面耶稣没有离开我们，他要我们去体会这个过程，因为体会了以后我们才能够在生命里面有得着，没有体会没有得着。我上次我这个牧者的话讲捆锁的日子，对不对？那我简单再多讲一点。有些弟兄姐妹说啊，他很难饶恕人，我说对，很难饶恕人、哦、那你如果告诉他说，哎呀，你要相信上帝的意思是好的，这些知识上的话我都可以懂，对不对？可他就很难饶恕，为什么？因为他不是约瑟啊。约瑟为什么可以？因为约瑟有体会，有体会，体会两个部分。第一个部分是他自己当奴隶当囚犯，他体会了什么？他才体会哥哥们的苦，对不对？他自己被爸爸爱，他怎么会体会哥哥的苦？哥哥从小的苦他没有体会的，因为他从来没有经历过，虽然在同一个家庭，但是爸爸爱他，爸爸看重他，所以哥哥们的苦难处软弱他没体会过，等到他自己当囚犯当奴隶了，他就体会了。当你我们体会别人的时候，我们自己有经历去体会，我们才能够感同身受、哦、那我不是说他们犯的错是可以不算错的，而是什么，我们比较有那个心去接纳、哦、所以耶稣为什么可以饶恕？因为当他自己走过十三年的这个苦日子以后，他在看他哥哥们，他就知道人实在软弱。那面对人这么软弱，我们还定罪他吗？我们只有相信耶稣基督的救恩，所以我们才饶恕。所以主耶稣才讲，我们如果可以思想我们欠神是何等的多何等的大，借着十字架的恩我们都被饶恕了，我们要体会这个饶恕，我们才能够去饶恕人。那这个我在说，这不是知识上的，虽然我用知识面跟你们讲，但我要强调这不是知识上，除非我们自己去体会的，体会我们的软弱被饶恕，体会我们的软弱被接纳，这时候我们才能够体会那些需要的人。所以主耶稣告诉彼得说，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那是彼得走过失败以后，走过靠自己的坚定仍然失败以后被接纳，对不对？三次不认主被接纳，那么他才可以说哇，喂养主的羊。为什么？因为原来我们都是软弱的，都是需要怜悯的、哦、所以啊，我们基督没有改变他的分别为圣的圣洁的要求，没有， 但是他却要我们能够在当中啊。饶恕没有改变这个圣洁，没有，饶恕只是让我们的心啊，因为我们也体会了，所以我们啊真的愿意在主里面啊，因为相信主的恩典可以怜悯到啊他的身上。所以我跟大家一再的强调啊，信心的路一定是要去体会以及去经历，好，经历体会以后生命才是我们的，要记得，要不然就只有知识，要不然就只有知识。所以我们的孩子也是一样，如果他没有经历难处，没有经历挑战，没有经历啊，甚至失败啊，这些很多时候很多东西不是他的，不是他的，他经历过以后他就知道，哦，这是他的。所以要记得我们在走一条信心的道路，这叫信心的道路，所以我们啊会一直走的啊这个跌跌撞撞的，因为这是信心的试炼啊，是很常常很煎熬很艰难的，但是我们求主帮助我们啊，在这样的艰难的试炼当中，哎，我们可以啊靠着他啊保守跟坚固，要记得他总是慈爱跟怜悯的神，他是信实的，他既然为我们创始的，他就要成终，不是我们可以，因为他是信实的，他要成就。所以我们基督徒的何等大的恩典就是这样啊，他应许我们，他要成就他，那我们就求主怜悯我们的软弱，继续信靠他，好不好？好，好，还有没有问题？如果没有的话，那我们今天就讲到这边，那我们就一起来祷告。啊，我们的天父啊，我们感谢你，你保守眷顾和赐福，使你的孩子们今天能够仍然在你的话语上思想。主啊，你何等的爱我们，要让把那个最宝贵最尊荣的都赏赐给我们，让我们知道自己是何等蒙的何等大的恩典，就让我们能够在当中存敬畏的心，谨守保守我们的心，谨慎的活在你的面前。主啊，谢谢你，因为不是我们有本事这样，乃是你自己亲自与我们同在，乃至你自己亲自用恩典托住我们。阿们的主啊，感谢你，求你保守众弟兄姐妹在这样的一个疫情的日子，我们真是靠着你结下了刚强壮胆，能够谨慎活在世上，蒙你的保守和赐福。谢谢主，你恩待我们众人，听我们的祷告和仰望，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